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再一次回到大家中间，感觉非常非常的亲切。那有些弟兄姐妹知道我暑假回国了两个月，去处理一些个人的事情，然后也参与到教会当中的一些的服事。我知道在我回去的这两个月当中，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关心我们，爱我们，支持我们，为我们祷告，感谢神，谢谢你们。我相信每一个人在主里面的劳苦，在主里面的付出不是突然的。感谢主，我们今天要来一起分享的经文，刚才雷瑞长老已经帮我们读过，就是诗篇127篇第一节到第五节。对于很多弟兄姐妹而言，这段的圣经并不陌生。我要借着这段的圣经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题目，叫家庭观的再诗。我们看到这一段的圣经，它有一个小标题叫所罗门的上行之诗。换一句话说，就是这个诗篇是所罗门所写的，或者有可能是根据他的经历所写的。那讲到所罗门的时候呢，我想先给大家讲一个遇到故事。有这样的一个遇到故事，说人生在世呢，好像进入了一座名叫生命的这一个森林。这个森林非常的丰富多彩，充满了神秘，也充满了好奇，很好玩。有一群人进入到这个森林里面，非常的快乐。当他们觉得还没有玩够的时候呢，早上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当他们还在回想着说，哇，早上哪一个东西啊，多么好玩，多么新奇的时候呢，中午也已经过去了。当日头快要平息的时候，这群在森林里面玩耍的人，他们开始想说，快要晚上了，我们要赶紧走出这个森林，因为森林里面呢，晚上不安全。他们开始担心自己的安全，所以他们就找啊找啊找啊，要找一个出口，要从这个森林里面走出去。可是他们找了很久很久，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出口。就在他们快要绝望的时候呢，他们突然看见了一个老先生，他们就跑过去抓住了那个老先生，好像看到了一个救命的老先生，救命的稻草一样，就对那个老先生说，先生先生，我们知道你走过的，你吃过的盐怎么样，比我吃过的米多啊，你走过的这个桥比我走过的路都多，请你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走出这个森林？老先生看了看他们，拒绝了，对他们说，我也在迷路当中，我也在找路，我也没有找到这个出口，我也走不出去。所以他们就顿时非常非常的气馁，这个老先生也就继续去找他的路。这个老先生走了几步之后呢，回过头来对年轻人，对这群的在森林里面迷路的人说，不过呢，我可以有一个给你们建议的，就是我所走过的路你们通通不要走，因为我所走过的路都不通，是死路，你们可以去找其他的，我走过的路你们不要再走了。这个老先生是谁呢？我们可以把他理解为 说是所罗门。所罗门以他自己所走过的路，就是以他的经验和教训来告诉后来的人智慧。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所罗门在家庭这个方面给我们的智慧，他在这个家庭方面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给我们什么样的经验，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的看见呢？我们一起来思想家庭观的再思。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的神，不是我们能够自己做什么，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你的灵方能成事。为此主啊，我们请求你用真理的圣灵来开启我们，来教导我们，光照我们的心，看见我们的亏欠和不足，使我们的生命建立在至圣的真道上，风吹雨打的时候总不摇动。我们将接下来在你面前分享的时间，听你话语的时间，仰望在你的面前， 求你洁净你仆人的口与他的心，使他能够为你所出口，为你所用，也洁净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使你的真道在我们里面能够生根发芽，结出果子。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三一的真神，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所以这个故事呢叫智慧说，就是所罗门他作为一个智慧的人，他给我们的一些的经验和教训。那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今天我要分享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谁在建造家室，谁在建造家庭呢？第二个就是为谁生儿养女。我们要看到的第一个方面是谁在建造家室。第一节到第二节的上半节，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我们要看到他的原文的次序跟中文的次序还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他的原文次序是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枉然劳力建造，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枉然警醒看守，枉然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是劳碌得来的饭。所以我们看这一个次序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它突出的是枉然那个概念，或者说这两节的圣经它是一个条件句。条件是什么？若不是什么，然后就枉然。所以我们看到第一节的上半节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说是一个人的家；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说一个国。最后一个是若枉然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我们可以把它认为说是一个人的生活。换一句话说，在人的家、人的国、人的生活上面，如果耶和华没有建造，那么呢就是枉然。你会想说，那我怎么知道耶和华有没有建造呢？我怎么知道耶和华有没有建造我的房屋，建造我的家，建造我的国，建造我的生活呢？可能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等一下的时候我们会分享到这个方面。或者我们换一个概念来想的时候，就是我有没有让耶和华参与，甚至于主宰到我的家、我的国和我的生活里面。如果没有呢，那么就是枉然。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条件句，我们要来看到的是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这个房屋我们字面上来理解的时候呢，就是盖房子。虽然今天的人不太盖房子，那我们会买房子。他的意思是不是在说，耶和华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买房子或者盖房子，我就是枉然呢？希伯来人对房屋的概念跟我们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他们的房屋的概念呢，跟家、家庭、家室有关系。也就是说，房屋这个词的原文，它有家、家室、家庭的这个意思。所以这个经文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说，如果你在建造家庭、在建造家室的过程里面，耶和华没有在其中，你没有邀请耶和华来建造你的家，那你再怎么建造都是枉然的。我们把这样一个概念放到所罗门的生平里面来想一想，所罗门这一个人，他的家世是怎样呢？他的家庭是怎样呢？所罗门我们知道说，他在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一节的时候，他讲到说，所罗门与埃及的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接他进入大卫城。他首先是娶了法老的女儿，但是呢没有停留在这里。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的时候呢，又讲到说，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的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很多的外邦的女子。 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引诱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以我特别标注出来两个词语，一个叫宠爱，一个叫恋爱。在所罗门跟法老女儿结亲这件事情当中，我们不知道他们有没所罗门有没有爱这一个法老的女儿，圣经没有给我们清楚的看见。当然也有可能有，因为他接他进入大卫城，然后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可能有爱法老的女儿。但是给我们看见的是，在他的第一桩的婚姻里面，其实是一个政治的婚姻。也就是说，所罗门所在的以色列国跟法老所在的这个国结亲，那结亲用什么来做一个交换呢？就是用这个法老的女儿。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说，他们是一个政治的婚姻。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的是，所罗门宠爱外邦的女子，恋爱这一些的女子。当所罗门宠爱恋爱这一些的外邦的女子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就像圣经所讲的，所罗门的心就被他们引诱去随从他们的神了。让我很惊奇的一点是，在所罗门自始至终的婚姻里面，你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不在其中。我再把这话讲一遍，就是在所罗门自始至终的婚姻里面，无论是跟法老的女儿结亲娶法老的女儿，还是说他宠爱外邦的这一些的女子，自始至终的圣经的记述里面，你看到一个事情，就是耶和华没有在其中。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枉然，结果是无用，没有用。结果是他反而他的心被吸引去拜外邦的神，最终的结果到后面就是耶和华开始发怒，他的国一分为二。我们就看见一个事情，就是所罗门在建造他的家室的时候，当然如果从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来理解，就是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从房屋的这个角度来理解所罗门的话，其实也好理解。所罗门用二十年的时间来建造圣殿与他的王宫，用七年建造的是圣殿，用十三年来建造的是王宫。可以说所罗门在建造房屋这个事情当中有很多的心得，有很多的贡献。但是不管是他建造的房屋，建造的皇宫也好，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枉然，他的国一分为二，他的心被引诱去拜外邦的神。房屋跟家庭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面还是有一些些的相似的地方，你们知道相似的地方在哪里吗？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从大陆来的，你就很清楚的知道，结婚之前建立家室之前一定要做一个事情的，买房子嘛，对不对？你不买房子你就很难找到对象嘛。如果你的女儿，我是说在大陆的文化里面，现在事实上我觉得不管是现在以前也是一样啦，女儿要出嫁先看一下对方有没有房子，然后男孩子娶妻子的时候呢，他也要盖一个房子，还是有一些些的关联，但是也有不一样。房屋比较偏重物质这个层面，家庭比较偏重关系这个层面，还是不一样。那我们回到所罗门他讲的这个圣经，我比较偏重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家庭，因为房屋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东西，家庭才是他要表达的那个实质的所在。所以回到这段圣经当中，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家庭，如果在建造家庭的过程里面耶和华没有在其中，甚至耶和华没有在其中主宰，那么结果就是枉然。所罗门以他一生的经历来告诉给我们这一个真理， 耶和华没有在其中，最后的结果是枉然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湾区生活，我知道很多人都很努力的在经营，在建造自己的家庭，为家庭辛苦的工作，加班出差，也付出很多的爱给自己的家庭亲子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要问一问说，当我们这样的辛苦，当我们这样的心情为我们的家庭付出的时候，我的家庭还好吗？当你付出这么多给你的家庭的时候，你的家庭还好吗？耶和华有参与在其中吗？可能很多的婚姻家庭的书籍，我是说世界上的很多的婚姻家庭的书籍，他告诉你要在家庭里面建造家庭，要付出很多的爱，要为家庭舍己，要怎么样怎么样。那弟兄姐妹，我们忽略了一个本相，什么本相呢？人是自我中心的，人是有罪性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付出很多很多的爱给你的家庭的时候，是不是对方就会感觉到满足呢？是不是你付出了很多的爱给你的家庭，你的家庭就会给你回报呢？我跟你讲，不一定。很多的时候他可能变成变本加厉的跟你索取更多的爱。当你这一次你为他做得很好的，你要出差，然后呢你为家庭里面东西都预备得很好啊，他觉得啊你非常爱我，爱这个家，你下一次你忙的时候没时间就准备这一些的时候，他就可能觉得你不爱我。会不会这样呢？这个是人的本相。当然我不是在说我们不需要为这个家庭付出爱，我们不需要用爱来建造我们的家庭，我们当然需要。但是人的自我中心，每一个人付出爱的时候他都想要回报的。当他付出爱没有回报的时候，你试试看。唐崇荣牧师说，人在恨的事情当中是主动的，在爱的事情当中是被动的。我给你一个萝卜，你会给我一个白菜，但是如果我丢给你一个炸弹，你可能要丢给我一个原子弹啊。这个是唐崇荣牧师讲的一个例子，我印象很深刻。他在表达什么呢？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十倍偿还你。人在恨的事情当中是主动的，在爱的事情当中是被动的。我想说，如果在我们建造家庭的过程里面，耶和华没有参与到其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所罗门说最后的结果是枉然。那么我们就问一问自己，我也没有让耶和华来建造我的家庭呢？这次回国的时候就参加了一个姐妹的婚礼啊，然后我也在那个婚礼当中为那一对的新人来证道。在这一对的婚礼当中在这个婚礼当中，这对新人的那个姐妹我们比较熟悉，因为当我从福建的教会到了浙江的教会去侍奉的时候呢，侍奉了一年多的一些的时间，然后呢这个姐妹就跟另外的四五个人一起从福建到浙江去看我们，然后大家也做一些的交通这样子。这个姐妹来的跟其他的四五个人一起来的时候呢，当然作为我们家庭我们要招待她，我们就煮了很多很丰富的食物预备给他们。到了晚上吃晚饭的时候呢，其他人都坐在桌子上了，那个姐妹她就坐在沙发上。我们就说，为什么你不来一起吃饭呢？她说，我在做禁食祷告。哇，我觉得需要很大的信心，一桌子美食的面前她说我要做禁食祷告啊。然后我们就问她说，哎，你为什么要做禁食祷告呢？她说啊，我在神面前为着我的婚姻做40天的禁食祷告，不过不是应该是40个晚上，也就是40个晚餐，他都在神的面前做这样的一个禁食祷告，为着他的婚姻。当时他在正在跟一个教会的一个弟兄有一些些的这个认识，他们还没有进入到恋爱的这个环节，只不过互相在处于认识的这个阶段。但是他内心里面不是非常的清楚，说这个弟兄是不是上帝为他预备的，所以他们就有一些的交流和认识的这个阶段，他就很认真的来为着他的婚姻，把婚姻的主权交托在上帝的手里，让上帝来主导和 和参与到他的婚姻里面来，他就在上帝的面前用这种的方式来表达他把婚姻的主权交托给上帝。当我想着这个姐妹，当我参与到这个姐妹的这个婚礼的时候，内心里面充满感激。虽然不是他后来结婚的那个弟兄，不是他之前认识的那个弟兄，是另外一个弟兄，他自己也做见证说他跟那个弟兄不是很合得来，当然有很多的一些的原因。这个姐妹是用这样的方式来邀请神主宰她的婚姻家庭，来参与到她的婚姻家庭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用什么来表达在你的婚姻家庭里面神是主宰，神是有参与到其中的？就让我想起来一个事情，但愿我讲的是对的，当然如果讲的有偏差的地方，也请弟兄姐妹原谅。生活在北美的人在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个部分叫度假。我想我也愿意我们的家庭也愿意度假，弟兄姐妹在生活当中也愿意有这样的一段时间跟家人在一起去度假，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但是在你的度假的过程里面，在你度假的过程里面，你有把崇拜这个环节放进去吗？你有把聚会这个概念放进去吗？在你的度假当中，你有把你的信仰的这个概念继续放进去你的这个度假的这个环节里面去吗？我说的意思是，假如说你安排了两周的度假，你会不会在一到了在你度假的那个环境里面，你会不会首先考虑说，我去度假的一个地方，到礼拜天的时候，我要去找一个教会跟弟兄姐妹一起去敬拜神？你说那个地方没有，你会不会考虑说我要带领整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敬拜？也没有。那我们用什么来表明信仰在我们生命里面是重要的，崇拜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是必不可少的？当我们是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态度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告诉我们的孩子信仰是重要的？每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都会想起一个见证，叫《烈火战车》那部电影，有人知道吗？就是讲的李德尔那个奥运冠军，就是奥运冠军他最擅长的项目放在一边，什么更重要？敬拜神更重要。所以我们拿什么来表明神是参与到我的家庭里面的？我是邀请神在我的家庭里面做主的，信仰在我的家庭里面是重要的。求主来帮助我们。所罗门的给我们的提醒，甚至是给我们的警醒是，如果神没有建造你的家庭，如果你没有邀请神建造你的家庭，因为家庭付出再多的爱，因为家庭付出再多的辛劳，你出再多的差，你加再多的班，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枉然。我不是否定弟兄姐妹的贡献，是根据所罗门所讲的来看。诗歌体裁的经文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会用连续用两个小节或两个小节以上的概念来说明一个事情，这个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小节它可能是相近的，也有可能是相反的，但是不管是相近和相反的，它都要来说明一个事情，那个事情是同样的。所以从第一节到第二节的上半节，它用三句经文来表达一个相同的概念，就是如果不是耶和华来建造看守，如果耶和华没有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我也用一个相近的一带而过的方式来讲到第一节的下半节，他说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在列王记上第9章第4节， 他说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在诚实正直的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守我一切所吩咐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在以色列当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坐在以色列的国位。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这个城池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国家，或者说以色列外围的这个城墙。那城池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在古代，城邦不惜代价要巩固城墙，要巩固这个城池，扩大军事实力。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城墙城池如果被攻破了，那么这个国家将不复存在。所以所罗门也很清楚城邦的安全的重要性，但是所罗门更知道说城邦安全的这个重要性是取决于比人看守警醒更重要的是耶和华有没有在看守守护这个城邦。所罗门知道自己做王期间之所以能够国土稳固，是因为耶和华曾经应许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坐在以色列的宝座上，以色列的国位上。神也向所罗门显现说，你如果效法你父大卫的话呢，那么我就会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当中直到永远。所以所罗门在这段的圣经里面也在说明一个事情，耶和华自己才是看顾保护城池的那一位。如果耶和华没有看顾保护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再强也没有用。事实上，以色列国在所罗门的时候达到了一个鼎盛的一个高峰，但是也是在所罗门的手里面，国一分为二，国家不再稳定。所以所罗门说，如果不是耶和华在看守这个城池，看守的人呢，就枉然警醒。所以一定是耶和华参与到主宰到这个国家的安全里面，这个国家才会安全。那我不想把它继续展开，有很多的内容可以讲，可能也并不是我所能够讲得清楚的。但愿你们在美国生活很多年的人，你们应该有很多的体会和感受。再来看第二节的上半节，他说经文是说，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清晨早起，夜晚安歇，所以在说一个人很辛苦，很辛勤的在工作，然后吃劳碌得来的饭，辛苦劳碌，然后吃劳碌得来的饭，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这个也是一个人生活的一个态度。那所罗门也说枉然，为什么枉然呢？你用所罗门在传道书当中的概念来讲，就是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你发现什么呢？它是日光之下的，神没有在其中，对不对？神没有在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神没有在其中，人在日光之下的劳碌，神没有在里面，耶和华没有参与到这个里面，所以这样的生活方式也是枉然。能够赐福给一个人，能够给一个人饭吃，换一句话说，真正供应你赐福你是上帝自己，所以所罗门说也是枉然。第一节的下半节，看守城池跟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我就把它稍微的解释一下带过去，因为我要讲的重点是家庭观的再思。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要建造你的家庭？你说我愿意把主权交给神，我愿意让耶和华参与到其中，然后呢，神就要来建造我的家，一定吗？就好像说我祷告神就一定要听吗？不一定。那我要思想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要为你建造家室？神为什么要来建造你的家庭？我尝试把它放在大卫的故事当中来讲，跟所罗门有直接的关系了。历代志上第十七章第十节，他说：“我必制服你一切的仇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造家室。”这个是神应许大卫的。 然后第十一节的时候呢，他说你受束满足归到你列祖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固他的国。这个是神应许大卫的，说我要为你建造家室啊，你的后裔呢要接续你的位啊，我要坚定他的国。我们就想说，神在什么情况下面跟大卫讲说我要为你建造家室啊，我要使你的后裔做国位？上文在讲什么呢？实际上第一节到第二节在讲大卫要为神建造圣殿，上文在讲大卫要为神在建造圣殿，神就为大卫建造家室。一个人当他的心愿意去为神的殿去建造的时候，神就为大卫去建造家室。没有想到什么呢？教会跟你我的婚姻家庭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把圣殿比喻为理解为神的教会、神的家，那么教会与你我的家庭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呢？就是当大卫建造神的圣殿，神就为他建造家室；当你我来建造他的教会的时候，他就为你建造家室。如果我们这个人的存在不是为了要建造教会、建造神的国度，我们的存在只是为了要建造我们的家，亲爱的弟兄姐妹啊，那不一定是神所喜悦的。因为神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先知书当中，一直责备以色列的是，你自己住得很好，你再看一看神的殿，神的殿荒凉。神的殿不是，当然它不一定是指说外面神的殿这个华不华丽，有可能是指说神的百姓的那个属灵的光景，它有可能是指这个方面。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大卫为神建造圣殿的时候，也让我们想到我们需要来建造神的教会。好，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二节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你再一看这句话的时候呢，跟上文和下文有一点点的不搭。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前面三种人的这种的劳碌都是枉然的，但是呢，但是耶和华所亲爱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安然睡觉。安然睡觉要表达什么呢？所罗门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耶底底亚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所喜爱的，耶和华所亲爱的。耶底底亚是耶和华所亲爱的、所喜爱的。那么耶底底亚跟睡觉，或者所罗门跟睡觉有什么关系呢？有些弟兄姐妹你应该就想到了，所罗门所有的一切的东西不是凭着他自己所赚取的，而是在睡觉的时候发生的，是不是呢？他获得的智慧，你说是他求的，是他求的，神就一定要给他吗？对不对？所以他所有的东西不是靠他自己去赚取的，他的王位是继承了大卫的，他是作为大卫的后裔，他能够有聪明智慧去治理整个国家，也不是他自己赚取的，是神所赐给他的。所以这句话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句话要告诉我们，那一些耶和华所亲爱的人，在他睡觉的时候，神就为他预备的恩典，神就为他预备的一切所需所用的。耶和华所亲爱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那一些像大卫一样去爱教会、去建造教会、去建造圣殿的那一些人。有些弟兄姐妹就会想说，我更多的时间花在教会里面，那么我就更少的时间放在工作上，更少的时间放在工作上，那么我的收入会减少，我的收入会减少就会造成了我家庭的一些的情况。不用担心，耶和华所亲爱的人，神为他预备一切所需的够用的恩典，这个是所罗门要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结说，当你为神建立国度的时候，神就为你建立家室， 当你让神建造你的家室的时候呢，也是在建造他的国度。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神就为你预备所需用的一切。我们来看到第二个方面，就是生儿养女，或者说为谁生儿养女呢？第三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儿女是产业这个概念呢，在中国人的思想里面呢，我们认为产业是什么呢？产业是固定资产，是流动资产。但是对犹太人而言，他们讲到产业的时候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土地，第二个就是儿女。如果没有儿女，那么土地谁来继承呢？土地就不属于这个人了。亚伯拉罕如果没有孩子，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土地谁来继承呢？所以亚伯拉罕必须有后裔。儿女在旧约当中呢，它不单单与一个人的家庭有关，还与什么有关呢？还与亚伯拉罕的应许有关。因为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儿女的话呢，他的土地就没有人继承，而这个土地呢，是与神所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有关，所以儿女是继承了亚伯拉罕之约的这个应许。我们来看第四节到第五节，他说：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被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呢，必不是羞愧。这段的圣经，他其实是用了一个战争的画面来描述我们的产业，就是我们的儿女。儿女像什么呢？儿女像勇士手中的剑。这个图画，这个描述比较特别，跟我们华人的观点不太一样。我们华人来描述儿女，或者对儿女的理解是什么呢？对儿女的理解是，儿女是后裔，无后为大嘛。儿女是什么呢？儿女是光宗耀祖。儿女是什么呢？儿女是为了养儿防老。当然在美国社会里面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在华人的在很多中国人的观念里面是养儿是为了防老。在这个华人的背景文化里面，我们就不太能够理解说儿女这勇士手中的剑，这个剑呢是要射出去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来思想说，他用一个战争的画面来描述儿女的用意是什么呢？我们接着来看到的是，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个概念。把这个概念讲完了，再来看这个战争的画面。他说，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就是说有很多儿女的人呢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呢，必不至羞愧。城门口，在旧约的思想里面，城门口是一个民事的中心，有什么样的一些民事之间的诉讼啊，都放在城门口，有一些的纠纷呢也放在城门口，有一些的审判呢也放在城门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在城门口呢？战争也是在城门口。他们与仇敌说话的时候不是羞愧，为什么他们与仇敌说话的时候不是羞愧呢？因为他们剑带里面有很多的剑，就是他们有很多的儿女，这些儿女是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你知道说这个剑放在勇士手中就发挥了一个极大的一个功用，因为那是一个很得力的一个武器。所以你把这个战争的画面跟城门口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呢，它就给你一个稍微一点点整全的一个画面，就是有一个战争的场面，就是战争的城门口是很多的仇敌要来迎战，而城墙上面呢也是一群的人。这一群的人，如果你是那个城墙上面的那个领袖那个元帅，当你往后面看的时候呢，往后面一看，糟糕，怎么就我一个人？哇，你一定这个脊梁骨冰凉，因为你后面没有人来跟你一起应战。但是你往后面看的时候呢，你看到的是满满的你的儿女，你看到的是很多很年轻力壮的这个儿女，所以你就跟仇敌在城门口对话的时候呢，你不至于羞愧，因为你后面有很多的儿女。以色列家庭的儿女，他不单单与自己的家庭有关，他与亚伯拉罕的应许有关，就是与整个以色列有关。 以色列人在面对敌人的战争的时候，他们的儿女，他们就是他们应对之道，就是他们应对战争的方法。弟兄姐妹，如果我把属灵的以色列理解为是教会，那么你的儿女跟我的儿女不单单与你我的家庭有关，也与教会，也与神的国度有关。所以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个画面，就是当教会，当基督徒面对的不同的思潮，不同的主义，不同的你觉得跟圣经的价值观相违背的一些的东西，甚至于面对的是很多仇敌的诡计。因为我们生活的不单单是一个物质的世界嘛，也是生活在一个属灵的世界里面，我们也面对很多仇敌的诡计。而当你要与之征战的时候，我们的后面是满满的剑，就是我们下一代，你把它用一个战争的场面给它描述出来，在城门口仇敌来犯，你要去应对它，你不怕，因为你后面是满满的剑，你的后面你的儿女好像军队一样来跟他征战，你不用怕。但是如果说当你看到的后面的是稀稀拉拉几个人的时候，你就会心里面满了悲哀，你心里面满了胆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做一些的思考，就是你是一个现代充满的人吗？就是你是不是一个有很多属灵儿女的人？你的剑袋里面有没有剑？然后你希望成为一个剑袋充满的人吗？我们的家庭很重要，因为要为神生养敬虔的儿女。还有很多的长辈弟兄姐妹说啊，我的儿女已经长大了啊，我不能够再生养儿女成为利剑，那怎么办呢？其实你可以生养属灵的儿女，对不对？保罗跟提摩太就是这样的，保罗称提摩太说他是我那个属灵的真儿子。当你生养很多属灵的孩子的时候呢，有一天你见主面的时候，你可以对主说，主，我为你生了很多的孩子，属灵的孩子，对不对？事实上你也的确会看见说，有一些的人他为了主的缘故，他并没有进入到婚姻里面，但是他生养了许多属灵的儿女，对不对？你说我不想再生了，我不想再生了，这个生孩子太痛苦了，那也好，你可以去领养，你可以去领养很多很多的孩子，对不对？你说什么叫领养呢？你看到每一间的教会，每一个小组当中一定有很多需要领养的，对吗？你就去领养几个吧，到有一天到主的面前，你可以跟主说，主，这些的孩子他不是我生的，但是是我领养的。我相信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不至于那么的羞愧啊。给大家看一下两张图片啊，右边的这一张呢是我们在假期里面的时候每一天基本上做的事情啊。我小女儿皱着眉头在那边读圣经，你猜猜她读的是哪一卷书？你看他前面那么多，猜猜他读了哪一卷书？读了启示录。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够读得懂，好吧，就让他去读了。然后在有一些的机会的时候，我也给他一些的操练，操练他的胆量啊，操练他能够有一些的表达。儿女是神所给我们的产业，他既然给了我们这个产业，那我们如何来投资这个产业呢？儿女是神所给我们的利一个剑，那我们如何要塑造这个剑成为一个属灵的利剑呢？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也不是说我的家庭做得有多好，我只是说我这样在属灵当中来引导他们。假期当中每一天的上午我就带他们读圣经啊，其实说带他们读圣经就是我在旁边陪着他们读圣经，他们不想读没问题，我们一起读。然后除了假期，现在进入到正常的这个学校的阶段的时候，他们就每一天按时完成他们的读经的任务，做祷告。每一天早上的时候 每一天早上的时候用祷告送他们出门去读书，每一天晚上的时候全家人一起读中文圣经来操练他们的中文，全家人一起做崇拜，用这种的方式来训练他们成为一个利剑，成为拓展神国度的一个利剑。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最后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对家庭观的再思考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一个国度的家庭观，是一个国度的家庭观。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家庭的国度观，就是我们要为神去生养儿女，来拓展拓张神的国度，让神来建造你的家，也让你建造他的家。如此弟兄姐妹，我们的家庭不枉然，我们的这一生也不枉然。耶和华所爱的为他预备了一切。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借着所罗门一起来思考诗篇二十七篇。当我们再次来思考我们的家庭观的时候，主谢谢你提醒我们，我们的家不是为了我们的家，而是为了永生神的家，而是为了神你自己的国度。求你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家庭里面来兴起属灵的儿女，也求主激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使我们愿意更多的爱神，爱神的教会。求主赐福给我们山谷的这一些的基督徒的家庭，使我们真的是薪火相传耶稣的爱与教训，使每一个家庭成为神国度当中的家庭，也使每一个家庭成为基督化的家庭。如此祷告感恩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